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26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多学法讲真相底气足，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我每一次学法都会看到师父让我们多学法多学法，我就与同修交流一下我在疫情期间大量学法我自身的感受和神奇。由于疫情封闭小区，我就在家静下心来学法，在这期间转法轮背完一遍，各地讲法几乎学完一遍，每天听一讲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每天融在法里，充实愉悦。第一部分，人变得精神起来了。以前半夜的整点发正念，我总是起不来，有时闹钟根本就听不见，有时即使起来了，发正念也是迷迷糊糊，甚至睡过去。我总是懊恼，也不起作用。之前我3点起来练功，这会儿我就调到4点，晚上学法一直到12点，发完正念再睡，这样不用担心起不来了，而且发正念效果好，很少迷糊，4个整点一个不落。晚点睡，学法时间充足，神奇的是每天4个小时睡眠，我一整天不困，精神状态特别好，一直持续到现在。第二部分，学法入心展现神奇。我每天坚持背法，不走神儿，状态好，有时2个小时左右能背2至3页，偶尔背4页。各地讲法每天读1本或半本，学法入心，法理也不断展现出来，越学越喜欢，越学越精神，越学越放不下。每一次感悟都有破壳的感觉，特别美妙。有时晚上睡觉，一闭上眼睛，我就能感觉到自己在呼呼地向前奔跑，脚下的地面在飞速地向后退去。期间有一件神奇的事，我买的节能灯泡坏了，放在电视柜上。每天早上练功时，我都要把师父的法相放在电视柜上给师父上香。一次我报完1个小时的轮，把节能灯挪开，手拿起灯的一瞬间，灯竟然亮了，吓我一跳，赶紧把它放下，我以为我触到电源了，怕电着我。可我心想，不对呀，这不就是个灯泡吗，哪有电源。于是我又胆怯地拿了起来，手摸到的地方一闪一闪地亮着，心里还是疑惑，还是害怕，又放下了。第二天早上上香，手里的打火机无意中碰了节能灯，灯又亮了，我好奇地用打火机又碰了一下，又亮了。这时我才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在鼓励我呀，我这悟性有多差。第三部分，轻松练功。早上4点15分起来练功，不像以前懒床睡过去了，现在到点就起床。之前我只能打坐1个小时，很少有突破，现在一坐就是80分钟、90分钟，有时比打坐1个小时还轻松。一次朋友约我去爬山，他们几个人都是常年各处徒步走的，担心我跟不上。即使他们还没有我走得快，爬台阶我没觉得怎么样，他们有的落在我后面停下来气喘吁吁。朋友对我说， 还怕你跟不上呢，你还没咋地。我告诉他，我每天打坐练功。后来我给他做了三退。第四部分，讲真相有底气。疫情期间各小区封锁，我着急了。我想灾难来了，还有那么多人没救呢，怎么办？我要出去讲真相。于是我每天上午学完法就出去卖菜，看到有缘人就讲。以前讲真相没底气，不知道怎么去讲，在明慧周刊上借鉴了许多同修的经验。虽然现在出来的人少，但是我现在学法多，底气十足，师父总能把有缘人送到我身边。一般我讲完真相的人都能三退，而且个个都很开心。有个阿姨，她说平时她不出来，今天出来就碰到了我，她很开心的就同意三退了，还谢谢我。我告诉她，谢大法师父吧，是大法师父让我做的。还有个阿姨，给她三退之后，拽着我的手就不撒开，说，你这人真好。送她真相资料，她收下了。看着众生得救，我心里很高兴。这是学法以来最好的一个阶段，多学法真的是受益太多，感悟太多，自己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化。以上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我一直以来学法不精进，待学不学的，而且人的执着心又多，放也放不下，到现在还在翻看手机，虽然卸载了微信 QQ， 可就像明慧周刊里同修说的那样，学法累了，借口翻看手机休息一下，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有，不但浪费了时间，有时一看一两个小时就过去了，而且常人的东西撞到脑子里，干扰学法练功，出现影像。今天把它曝光出来，这个时候了，不能再让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操心承受了。希望这篇交流文章能帮到和我一样不精进的同修。师父在诗词《红吟二·精进正悟》中说，学法不怠，便在其中。我悟道，只要你学，就在改变。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才能带好小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这是一位小同修的一段曲折经历，望家中有小同修的同修们从故事中受到启发，只有修好自己才能带好小同修，避免小同修陷入当前污浊的社会潮流中不能自拔。只有大法才能救孩子，使孩子健康成长。我的儿子今年16岁了，因为他出生在大法弟子的家庭，受大法的影响，所以从小性格温和，碰到吃亏的事情也能坦然面对。虽然练功较少，但也算是个大法的小弟子。然而常人社会是个大染缸，到读初中3年级的时候，社会、学校、同学、电子产品对儿子的影响都集中表现出来。读高一的时候，这些不良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2个星期前的一天，儿子在电话中对我说，我从小到大参加过的同修的学法交流，听到的每一句话我现在都能想起来了，而且很清晰。我练功的时候感到自己很高大，我认为不抓紧修炼对不起自己，天上比这里好太多了。我听到师父这2个字会感觉很亲切。我意识到了我穿的衣服还有我的发型都不是很正，我要改变。还有我对吃零食的执着心也要去了。今天阿姨叫我去超市，正好是去我这个心。我现在每天用在大法修炼的时间大概是5到6个小时。听到上面的这些话，谁会想到之前的他 已经是一个学法叫不动，练功叫不动，整天捧着手机 iPad， 夜里两三点钟睡觉，说睡不着，早上起不来，不吃早饭，起床后身体僵硬，目光呆滞，很少和父母交流的孩子，这种状态持续了有两年之久。当我们发现的时候，状况已经很严重了，儿子已经不能自主学习，整天萎靡不振。那时看到孩子的这个状态，我们夫妻俩非常心痛，情急之下我用了很多办法，收效甚微。丈夫甚至在网上查找相同的病例，把它当成了病，以至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非常痛苦。事情的转折点是在去年2020年底，我和丈夫认识到孩子的状态不是病，是干扰，也是因为我们大人没修好造成的。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脱离集体学法太久了，慢慢的我们的生活状态变得常人化了，儿子也就从以前的定期学法到后来的几乎不学法不练功，而我们大人在名利心的驱使下随意打骂孩子，给他造成很大的压力，而我心里总想这是给孩子增加抗压和承受能力，其实是自欺欺人，非常不善，完全不是修炼人的行为。痛定思痛，我们决定首先抓紧调整自己的修炼状态，在法中归正。在师父的安排下，我们顺利地找到了学法小组，并且和同修及小同修们一起大量的学法，大家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那段时间大量的学法练功，为孩子的转变打下了基础，孩子的状态随即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每次回到家后状态就又不行了。这个过程中，我们两个大人的心随着孩子的状态起起伏伏，不知所措。转眼开学了，儿子跟同学说自己这个状态想出国学习肯定是死路一条，因为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学习了，可出国的签证快到期了，再不出去就麻烦了。迫于无奈，儿子只能硬着头皮去了国外。慈悲的师父安排同修照顾了我儿子一段时间，后来得知同修在接他的前一天就开始头痛拉肚子，这是他好多年都没有的事情了，他感觉干扰很大，接下来一切事情都不顺。当这位阿姨同修自己悟到这些干扰来自于帮助这个小同修的时候，身体不好的物质一下子被师父拿掉了，身体恢复到了以前的状态。再接下来，这位阿姨带儿子参加了学法小组，每天两个小时的小组学法，使儿子的状态越来越好。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儿子看到一个很大很大非常漂亮的双彩虹，还有金色的云彩，孩子感觉到很震撼，也感到了这是师父对他的鼓励。那个控制我儿子的魔好像感到要被清理了，在接下来的几天更加疯狂了，演化出很多可怕的场景吓唬儿子，有披头散发的各种妖魔鬼怪，连卧室的柜子都变得非常狰狞。这时儿子就爬起来发正念，平时发正念能量不强，可这次不一样了，他感到浑身充满了能量。他说他清晰地感到干扰他两年多的那个魔被清除了。后来他交流时说，是我找到了自己的执着心，是师父加持我，我才能清除了对我的这些干扰。走出磨难的儿子再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他跟我说，现在的我才是我自己，我现在太高兴了。现在的他修炼状态很好，抓住一切机会修自己，电子产品不看了，好吃的这颗心也放下了，和同学也很少聊天了，大部分课余时间用来学法练功。他说每天晚上师父让他在梦中过关，他有时候过得好，有时候过得不好，但他感到自己提高得很快，有时练功会进入另外空间， 有时碰到一些不好的东西，发正念就能清除。现在我们之间通电话，他每次谈论的都是修心性的事情。他说他会平衡好自己的学业，但修炼为此为大。现在每当我看到孩子智慧的眼神，可爱的面庞，我内心都会无比的感恩师尊。我决心好好修炼，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孩子能走回大法修炼，我总结以下几点。一，作为孩子的父母，我们100%的信师信法，我们坚信大法弟子家的一切事只能在大法修炼中解决。如果我们去了常人的医院，后果不敢想象。二，大量的学法及同修的无私帮助。记得大年三十，我们和同修还在一起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感谢同修们给予我们的帮助。三，放下了对孩子的情，才能让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变。真的是执着心在哪里，哪里就出问题。四，孩子从小学法，心中扎下了大法的根，关键的时刻就能冲破阻碍。以上四点只是人这层的努力，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想修，师父就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一切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我们夫妻和帮助过我们的同修也从中有所悟，有所提高，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威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遇车祸后的所思所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4号。2021年6月29号早上，我去街里帮同修接物，骑自行车准备过马路时，我看道上没人没车，就准备骑过去。走上国道一半时，从西边快速过来一辆四轮电动车。车后的挎斗一下就刮到我的自行车前轱辘，就听咔嚓咔嚓响，把我的自行车刮倒在地，我也被仰面朝天地摔在地上，但是我意识清楚，就是身体动不了。我的第一念就是，我没事儿，我有师父。我心里就喊，师父救我。心里一遍一遍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开车的司机跳下车来，他还埋怨我，你不会刹闸啊，并要把我拽起来，但我站不起来，我的腰动不了，只是双腿跪在地上。我双手扶着双腿慢慢站起来，腰还是很痛，但我向那人说，你走吧。那人就赶紧开车走了，好像怕我后悔再找他。接着我心里就一遍一遍地喊，师父救我，我没事。我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慢慢地靠到路边，找个地方坐下，心里发一会儿正念，看有同修在不远处，我就起来慢慢地走到同修面前，和同修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同修加持我说，没事，你这是还了一块大业。接着同修问我，那辆车呢？我说让他走了。同修又问，你给他讲真相了吗？我说没有。同修没有因为我没有利用机会讲真相而指责埋怨我，而是正念加持鼓励我。我乘公交车回了家，下车后我爬上了楼，心里发着正念，入家门换上衣服就上了床，躺在床上不停地发正念背法，心里想休息休息就好了，没事。说是没事，可这一躺下，这一夜腰一动就疼，不能翻身了，就只能平躺着。但我知道我没事，我就是不敢动，一动疼啊，那是真疼啊。但我慢慢地挪动下地，上厕所能去，直不起腰，就弯着腰，双手拄着双膝，迈小步。回到卧室爬上床，慢慢地头先找枕头躺下。 第二天，好几个同修来我家和我学法发正念。头一天学法，我坐不起来，我平躺着念法。我心里想，这对大法也不敬啊。第二天，我躺不住了，我不能坐，我半跪半趴着，大法书放在床上，底下再放个大枕头，我就能翻书页。我们练打坐，坐不到20分钟，我疼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汗水和泪水一块流。同修一看我不行，就不练了，但是同修还是不放弃。我和同修又练了第一套功法和第三套功法。当时练第一套功法时，练的动作都不到位，抻不了。练金刚排山，手也推不出去。就这样慢慢的练完，同修到时间该回家了，我也累得上床躺下了。同修走后，我躺在床上。第四天，我又不能动了。这一夜哪儿都疼，不敢再动了，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我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的这个样都是不正确状态呀，要归正。咋归正？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我在心里开始向内找，这一找，找出好多人心都没修下去，名利情，还有妒忌心，懒惰，爱享受，怕吃苦。有时早起练完功，发完正念，还爱睡回笼觉，没有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经常放松自己，这能是个小事儿吗？在利益面前爱占小便宜。我虽然卸载了微信，但有时间就看我老伴儿的手机，在网上购物，看到网上东西便宜就买。我学大法了，我知道修炼人是不看重名利情的，在修炼中要慢慢去掉这些的。可我向内找，我啥都没去掉，我这些心都在。我没有在时间上抓紧修炼，时时在浪费时间，经常把时间浪费在网上购物上，这是多大的罪过。当我认识到我这些人心的时候，慈悲的师父就把我的业消掉了，我的腰不那么痛了，我能翻身了，去卫生间时下地腰也不那么疼了，但还是站不直。师父看我的悟性差，就把法打到我的脑子里。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告诉我们，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对呀，我是修炼人，我不怕苦，我的脊柱哪能弯呢？不敢直起，还是怕吃苦，怕疼。我就这个样，是个修炼人吗？我这样弯着腰，怎么是大法弟子的形象？自己问自己，不能，不能就直起来，我就直起来了，直起来，回到卧室上床了。我坐在那儿，开始发正念，发半个小时后，躺下，就睡着了。早上起来开始慢慢的练功，练第一、第三套。白天学法时能盘腿坐着学法了。通过每天大量学法，我一天一个变化，再加上练功，我练功能练那套就练那套。到20天，我就可以在屋里来回走了，5套功法都能练下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第25天时就有同修大姐带我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去了。这都是在师父的看护下，我才能走出这场磨难。没有师父的保护，我可能真的没命了。在这里，我要感恩伟大的师父慈悲苦度，弟子只有精进再精进，走好正法路，修取更多的人心，跟上正法进程，圆满随师还。后记：在整理这篇稿件的过程中，我与一位同修交流时，针对自己遇到的这次车祸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大夏天的，我穿着单衣单裤，被快速的4轮电动车刮撞，从自行车上甩出，摔在硬硬的马路上，只是头上起了个包，胳膊擦破了块皮，20几天就啥事也没有了，既没伤筋也没动骨，应该说是奇迹了。实际上，了解实情的人都是这样看的。可是我们联系师父的讲法想一下，师父讲的参加讲法轮功学习班的太原老太太被车撞得重不重？可是她连皮儿都没破。 为什么会这样。与同修交流后，我得出的一个重要理解是，作为大法修炼者，现在是正法修炼时期，对修炼者的要求高了，其中重要一点就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而那时候，26、27年前，一个太原老太太让撞她的人走了，不讹她。老太太知道学大法了，要做个好人，实际就挺高尚了。当时的一念是金光闪闪的。而今天，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仅仅让撞自己的人走了，就远远的不够了。在此，我向慈悲的师父忏悔，弟子没有正视大法，弟子没有把握宝贵的机会向世人讲清真相，我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明真相又反复的人不放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号。师父反复强调要我们大法弟子学好法，多救人，这是大法弟子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上午学法，下午出去救人，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不间断。在师父的看护下，有许多人了解了真相，有许多人从中受益，身体健康，家庭和睦。在遇到我讲过真相的人，他们很远就冲我打招呼，他们对我说话很亲切，他们说常念九字真言，事事都顺利。可是也有个别人出现了反复的情况，过去见面很热情，现在见面好像不认识，低着头，板着脸，不说话，不停脚。我感觉是出了问题，很可能是受了外界的干扰，我一定再把他们救回来。下面仅举两个例子与大家交流。有一个中年女士，我给她讲真相，她非常认可，她很痛快地退出了入过的邪党组织，还要了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并认真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并且再见面时对我非常热情。后来我又见到他时，他同另一个女士作伴，他指着我说，这个人真好。作伴的那个人突然说了一句，好什么好，他反党。因为在大街上人多，我没跟他说什么就走了。后来再见到说我好的那个女士，她表情就变了，低头不语，脸色也不好看。我很吃惊，我心想，她一定受了外界的干扰，我不能让她对大法有误解，我要把她拉回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正巧碰见她，我主动上前和她打招呼。当时正是武汉疫情刚过，我给他讲了武汉疫情的情况，很多患者住不进医院，大法弟子就给他们讲真相，教他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多人通过念九字真言恢复了健康。他说，我相信。他又一次得救了，再见到我又和好如初了。一次我遇到一位男士，过去我给他讲过真相，后来他见到我都主动说话，很高兴。这次我碰到他骑着三轮车，背着脸抬着头不说话，我觉得很不对劲，我就主动和他打招呼。经过了解，他最近得了一次病，身体有点不舒服。他说，你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使身体健康，我听你的话，我怎么还得病了呢？我说，我过去给你讲真相，有些事情没讲到位，让你误解了。法轮大法确实能够祛病健身，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常人，他该出现什么事情就要出的，他可能又出现其他的病了，出现其他麻烦了，都说是练功练的，合理吗？就像我们医院的大夫，他当了大夫，他这辈子就永远不该得病了， 能这样去认识吗？我对他说，人得病或遇到什么麻烦事都是业力造成的。我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是师父帮我们消业，师父为我们承担了很多。如果你不念九字真言，可能会出更大的麻烦。我给他讲着，他笑了，消去了疑虑，当场就大声地念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他还把我当成了他的知心朋友。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修口的再认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4日。未修炼时说话很随便，不管有用的没用的，好听的不好听的，捧人的损人的，随口乱说，有时得罪了人家还不自知。那时妻子也给我指出，我却不以为然，依旧我行我素，逞口舌之快。别说是大事，就是一句话，谁也别想讨到便宜。自从1997年学了法轮大法后，才逐渐地对师父这样的修口有了一点认识，才明白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该说什么，不应该说什么，是有标准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张口讲话，都按照练功人的心性去讲，不说些搬弄是非的话，不讲些不好的话。作为修炼的人，要按照法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应不应该说这话，应该说的用法来衡量，符合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没有问题。并且我们还得讲法宣传法，所以不讲话是不行的。我们讲修口，是常人中的那些放不下的名利，与修炼者在社会实际工作中没有关系的，或者同门弟子中互相之间扯一些没用的，或者由于执着心执时显示自己的，或者道听途说传一些小道消息的，或者对社会上其他一些事情谈论起来很兴奋很愿意说的，我想这都是常人的执着心。在这些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口修一修，这是我们讲的修口。从此以后，我努力克制那些不好的念头，那些尖酸刻薄讽刺挖苦的话，到了嘴边我就赶快把它们咽回去。言为心声，我意识到党文化毒害太深了，就经常看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等书籍，才知道这些不好的东西的来源是从小被潜移默化的党文化灌输毒害形成的，才知道用正念破除它。心怀莲花，口吐芝兰，我认识到这是由于我的内心还存在邪恶的观念而导致的表现，我一定要坚定地清除它，直到达到法的标准。后来有很多人也说我变了，说话少了。前几天突然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明白我还差得很远。前几天儿媳妇和我说，我儿子在外面酒场上说话很无聊，让人感觉胡说八道，弄得人家很不舒服，甚至伤心难受。我听到后有些生气，想教训教训他，但是转念一想，自己何尝不是这样，他的表现肯定是在提醒我什么。于是我静心地梳理了一下自己近一段时间也说过一些过头的话，语气过于严厉，表情过于阴沉。有同修也给我几次提醒，现在才认识到，是该彻底修正的时候了。我和儿子从对师父法理的理解上，从传统文化方面心平气和地深入做了一次交流，使他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收到的效果是好的。法理清楚，思路清晰，口才表达力好，这是大法赋予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的能力，我们应该正用，用来讲真相，救度众生。所以有时碰到有缘人，他们就说， 你说的我愿意听。我还有一个愿望，就是多和同修交流，以达到共同精进，整体提高。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下半身粉碎性骨折，大法让我重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纯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1日。我是2002年得法的，大法使我无病一身轻，我有说不出来的高兴，每天轻松愉快，总是乐呵呵的。2002年，对法轮功的迫害非常严重，同修讲清真相需要传递资料，我是新入门的，没人知道，做传递资料安全性比较高。一次，我给妈妈送《明慧周刊》的路上，遇到了特大车祸，一辆自重19吨、车长14米的大货车把我给压了。我当时想，我不能被压死，也不能被压坏，因为我在大法中受益，还没为大法付出呢。这样大的车从我身体压过后，我从肚子往下不能动了。我的第一念是，我的兜子里有大法资料和电话，不能被别人知道。因此在师父的引导下，我一眼看到了马路中间我的兜子，我赶紧让路人帮我把兜子捡回来。于是我为了保护资料，抱着兜子不放。这时路人有给我家人打电话的，有打120的。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要抬我上救护车去医院。我说我没事，不去医院，他们就没敢动我。一会儿我丈夫和大姑姐也来了，我对丈夫说，打个计程车把我拉回家。丈夫听我的，可大姑姐强烈反对，就让120把我送到医院。在救护车上，我给肇事司机讲真相，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大法师父告诉我们按真善忍原则做好人，我不讹人，你开车不是有意撞我的，你别害怕，我不会讹你。司机吓得不让我说。我被送到医院，通过检查，从胸部以下都被压碎了，腹部的肝、脾、肾、胰腺、胃、肠、膀胱等都被压碎了，腰部以下到脚都是粉碎性骨折。医生举例说，手伸到你的臀部底下，骨头渣子都扎手。医生说，这个人没有抢救价值，抢救也是死，不抢救也是死。当时家人表示，死活都抢救。这时介绍我得法的表姐来看我，她都看傻了。她想，怎么会这样？这时我提醒她说，发正念呢？她马上回去找同修们帮我发正念去了。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的帮助与家人精心的照顾下，我住院17天就痊愈了。这期间，同修帮我发正念，带我学法，家人陪护时也陪我读转法轮。入院第5天，骨科大夫来病房给我拍片，所有骨头都复位了，粉碎性骨折都好了，他们都解释不了。最神奇的是，出这么大的车祸，我从来没疼过。我感恩师父，感恩大法，给我生命的重生。我真真的感觉到什么是脱胎换骨。我现在正走在证实法的路上，救度更多世人，完成我的史前大愿，兑现誓约。愿所有世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义面前命能保。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名拘留所警察眼中的法轮功学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2日。今年八月，中共警察非法对我进行蹲坑跟踪，而后绑架并抄家抢劫，把我关进异地拘留所。疫情期间，中共的政法机关可没闲着，上超市拒绝扫码的大学生被拘留7天，卖臭豆腐的、打麻将的，甚至残疾人被城管打，小店的商品被偷走了的店主等也都被关了进去。被拘留的人五花八门，唯独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大家觉得稀奇，这法轮功不是没有了吗？第二天，管班警察来了，把我带到办公室，说要给我做笔录，全程执法仪拍摄，问我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是大法弟子，讲真相，被警察蹲坑跟踪绑架关了进来，我没犯法，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我信真善忍，为何要被迫害呢？所以在派出所我是零口供零签字，如果想了解法轮功真相，我就告诉您，别的就别问了，我不会回答您的。没想到他异常兴奋，说法轮功好啊，我们接触的法轮功学员都是特别好的人。这时他发现执法仪开着呢，就说等会儿我把这段删了。他利索地删除了那个对话片段，关掉了执法仪器，摘下了口罩，让我看到了他的整个兴奋发红的脸，把警号也露出来了。接着他给我讲了在2000年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时他接触到的法轮大法弟子。他说那年我们接到上级命令，没有文件，都是口头传达，让我们严厉对待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可严了。我管的号里有个法轮功弟子，很坚定，我观察他，感觉他很善良，这和电视上说的可不一样。你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绝对不是讲理的地方。我被那位法轮功学员的言行打动，过去20年了，我依旧记得他的名字某某奇，他太好了。我给你讲一个他的故事。有段时间我让某某奇当号长，别的号长都会利用检查的权利，把被拘留者的家人送来的衣物、食品等私自扣留。有的号长下监时能带走一大书包、袜子、衣物，可是这个法轮功学员认真检查之后从来不克扣任何东西，别人送给他点小物品他从来不要，严格要求自己。从他身上我看到了法轮功的真善忍是多么的伟大可贵，多么好。某某奇下监时还穿着那双露脚后跟的破袜子。此时这名警察有点哽咽，他接着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跟我说，我会尽可能的帮助你，除了打电话，因这里的电话是被监控的。我说谢谢你的善良理解，现在瘟疫这么严重，您要保护好自己。这时有个警察来找他办事，等那个警察办完事离开后，他接着说，我是为了生存才干了这份差事，不得已啊，但是我可以保证在这里没人敢欺负你，坐板时你可以练功，不用值班，有事儿随时找我。别小看我们这帮人，你是临时在这，我们警察可是终身监禁啊，心里不明白给自己留条后路就白混了。想着这些明白真相的众生，真为他们高兴，特别是那位警察，同修们的付出没有白费。数天后，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我恢复了自由，带着三退名单，带着众生的期盼，我走出了拘留所，汇入了助师正法的洪流。我绝不辜负师尊的救度，讲真相，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精进讲真相劝三退点滴》，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日。我是1997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被中共邪党网判10年，出狱后又多次遭到骚扰监控，被迫流离失所，但都是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来了。
千言万语化作一念，我要勇猛精进实修，按照师父所要的做到做好，不辱使命，兑现誓约。我在这里与同修交流，面向世人讲清真相，劝三退的情况点滴。第一部分，导弹专家说，我服了你了。前几年一次发放神韵光盘，遇见两位大概70岁的老先生，我迎上前去，两位先生好，送你们一张世界顶级艺术的神韵光盘。其中一位先生说，这个我有。我说，这是今年才出的新的哟。他说，我知道，内容大概都差不多。我说，看来老先生与神韵挺有缘的，那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笑着不语。我说，您是老党员吧？他说，我不信他那个。我说，老先生挺有远见的，那您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吗？他说，入过，但那算不上什么。我告诉他，人类将有大事情发生，所以把你的团队退了吧。他说，我不信这些，以前单位的书记都给我谈过2次这事儿了。我问，那单位书记是修炼人吗？他给你讲过三退吗？您退了吗？他说，我是无神论，不信这些。我说，您看不见的东西就不相信，是这个意思吗？他说，对呀。我说，那空气能看见吗？但我们却能呼吸到，感受到。我们用的手机远隔千山万水，能通话。卫星发射又是什么样的形态呢？这些都是摸不着看不到的，但它们都是真实存在的。我看他在认真听，我紧接着说道，老先生，我看您也是有文化有思想的人，我跟您再探讨一个问题。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是最大一层分子组成的，比这更微观的有质子原子。他接着我的话说，有原子核、夸克、中微子。我说，看来老先生比我懂得多，是内行。他说，我老实告诉你吧，我在单位是搞导弹研究的，这些都是用仪器勘测到的。我说，这些都是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仪器才能勘测到。那还有比这更微观的例子，用仪器都勘测不到的，存不存在呢？肯定存在，在这浩瀚的宇宙当中，神奇太多了。我说这些也只是想让你退出共产党的无神论组织，避灾躲难保平安。这时他说了一句，我服了你了。我说，那就把团队退了吧，我在神佛面前帮你退了。问他贵姓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某某，正好和我真名同名同姓。我笑着说，这真是缘分了。他朋友走过来问我们在说什么，老先生指着我对他朋友说，我服了他了，我真的服了他了。我说，你告诉他，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朋好友，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能平安。他向我挥手离去。第二部分，电话劝三退。有一次打语音电话讲劝三退，拨通了对方的电话。喂，你好，耽误你2分钟时间，给你说个事情，这个事情对你一生都很重要。对方问，你是谁？我听声音是个年轻人。我说，我是谁不重要，但是这件事对于你来说就非常重要。年轻人，我先问一下，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回答说，戴过。我又问，那你入过团入过党吗？他说，没有搞过那些。我告诉他，党团队是共产党的无神论组织，然后对他说，我帮你把少先队退了吧。他问我，
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号码的？
我说，我是修炼人，我是想把知道的事情告诉所有的善良人。我随手拨了一个号码，你不就接到了吗？你就是有缘人呀。我问他贵姓，他说了他姓徐，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回答。我赶紧说，那就取个化名叫。他听了大声地说，要不得要不得。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他父亲的名字。我说，真巧呀，那你叫什么名字自己说吧。他没有回答。我说，那就叫徐健吧，健康的健。他听了哈哈大笑。我说，这名字不好听吗？他说，不是，我本名就叫徐健。我说，这真是缘分，你信了吧？他说，我信，我相信这确实是缘分了。又一次电话讲劝三退，我才讲几句，对方就开始破口大骂。我大声说，你这个人咋回事儿？我话都没有说完你就开始骂，你让我把话说完，你看我该不该骂，再骂也不迟。对方没声音了，但没有放下电话。我心生一念，请师父加持我，然后赶紧讲，我想告诉你，人类有大事情发生，可能是瘟疫，现在的灾难为什么这么多？在天灾来之前，你不从他的组织当中退出来，就会跟着他遭殃，成为他的陪葬品。喂，你在听吗？他嗯了一声。我说，兄弟，这个社会骗钱骗物的都有，但是没有人骗你保命，平安就是福啊。你入过党团队吗？他爽快地说了姓名。最后我说，兄弟，谢谢你收听我的电话。他说，谢谢你，对不起。我说，没事儿，明白就好，退了就好，祝你平安，再见。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